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我知道今天是在台湾的父亲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内的父亲节，知道吗？没有，中国人没有父亲节吗？好像没有，就定个8月8号吧。今天我们继续谈到十诫，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八诫啊。第八诫很简单，一句话：不可偷窃啊，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在上个礼拜三，在纽约市有一家很高贵的百货店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去了，她要看一些最高贵的化妆品，所以店员就让她看了最高贵的化妆品。她看了看了，她觉得好像不错，她就趁着店员没有注意的时候，把这些化妆品放到她皮包里面，她就走了，就走出去了。当时录影就录出她的影像出来，就把这个人抓住了。找出来这个人是谁？是前任的纽约市市长的女儿，朱莉安妮的女儿。她偷的东西价值多少钱？300块钱，高贵的化妆品的价值300块钱。她没有钱吗？我相信她是有的。她被抓到警察局去了，市长也不好意思到警察局去把她保出来，她就用她的保镖呢，就把她带出来了。后来商店也就因为她的特殊关系，没有向她起诉。300块钱啊，原来偷东西不未必是没有钱啊，就是喜欢而已啊，又舍不得花钱啊。可是在去年的3月12号，有一个很穷的人啊，他经过20年的努力，他骗取了全世界40个国家的钱，骗取了650亿美元。他很穷啊，其实外面人看他很有钱，只是他骗了这些钱之后，他被发现了，然后3月12号，去年3月10号，他就认罪了，说我错了。那其实不简单，你想一个人用20年的时间能够骗650亿的美金呢、而且骗的不但是一个个人，而且是像一个基金会，这些都骗了，骗了339个基金会的钱。去年也许今年吧，他就被关进去了，就死在监狱里面了。这个人我们家大概都知道他的名字啊， Bernie Madoff。 他有钱吗？很有钱，外面人看他很有钱。他没有钱吗？真是没有钱啊，650亿是骗来的。这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为300块钱，有的人骗了650亿。对于这个偷盗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很严重？因为十诫里面说不可偷盗，我们相信一定是很严重。可是会这么严重吗？我们就看看在各国里面是不是对偷盗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我不晓得在中国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偷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有小偷有大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历史上还没有写啊。可是有一个人，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偷啊，大盗是叫做直啊，直是一个竹字旁，一个角字旁啊，在右边一个石头，那个念着直。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是皇帝时候的人，可见大概开始有人呢，就是有小偷有大盗啊，好像是偷盗是跟着人一直就过来的。在中国，我不晓得对于这个大盗他的看法怎么样的啊，我们等会再说。可是我知道在台湾呢，有一个叫做义贼啊，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廖天丁啊，很有名的，甚至台湾的人还有人为他盖一座小庙啊，这是廖天丁的庙，因为他是义贼。你们觉得奇怪吗？不要觉得奇怪，在英国，在12世纪、13世纪就有一个人也是类似的，也是人家叫做义贼啊。叫做罗宾汉啊 ，Robin Hood， 一样的。罗宾汉有什么好处呢？他很怜悯那些富人，很怜悯那些贫穷的人。他有一个一个手下，一个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啊，他的名字叫做 John 约翰。 啊，这约翰长得很高啊，七尺高，可是人家就把他故意叫做 Little John 啊，就把他叫小了啊，就是小约翰。其实他个子特别高。他跟罗宾汉会相遇呢，就是因为有一次两个人走到了一座独木桥，那约翰走一边，罗宾汉走一边，两个人都不相让啊，一个说我是义贼啊，一个说我这么高啊，两个人都不相让，就打起来了啊。拔起来了，就两个人打了，掉到水里面去了。掉到水里面去，罗宾汉就有办法了，他就吹笛子。他一吹笛子呢，他的手下就过来了，把他救起来，而把这个小约翰呢，把他抓住了。可是罗宾汉说：“哎，这个人是很有办法，哦，他竟然能够把我打到水里面去啊，我就把他收起来吧。哦”所以我们每次看到罗宾汉的故事，总是会想到还有一个叫做约翰这个人，他个子特别高，可是他叫做小约翰。他在英国人的口中，即使是在我们今天，若是你看到英国的故事，讲到罗宾汉的故事，小孩子都很喜欢看。罗宾汉是很好的人，我们就知道究竟有没有义贼，有没有一些做偷窃的、偷盗的，而且被人家认为是好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啊，道义有道。上个礼拜三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好像不太清楚什么叫做道义有道啊，那各位看周报的话就有这个道，一个道是偷盗的道，最后一个道呢是道理的道啊。那这个字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庄子上面出来的。庄子已经很早了，是在战国时候的人。庄子他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在皇帝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植，他是一个大盗。到了春秋的时候，在鲁国，就是今天的山东啊，也有一个大盗，人家就把他叫做直啊，不晓得他是本来名字是什么，可是因为他很有名，很有名的大盗，所以也叫做直。这个大盗他也有门徒啊，他有学生。有一天，这个学生就问他了，说：“老师啊，道义有道乎？啊，就是做盗贼的人呢，也有一些道理吗？啊，是不是说做这些？”盗贼的也有一些规矩，不能做得太尽头，把好人呢也冤枉了，是不是有些道理？那这个直啊，道子就跟他说了，说若是没有道理的话呢，怎么能够活下去？做小偷做大盗也有道理嘛，不然那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没有错。他就说了，做小偷的人做大盗的人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拿，有东西不能拿的啦，哦，国家的印章呢，你不能去拿，你拿了也没有用啊，哦，所以不要去动那个手脚啊，哦，不要去动那个脑筋，你要知道要分辨。然后你做大盗的话呢，你要带头先进去啊，你要勇敢啊，哦，你要出来的时候你是最后出来的啊，哦，你要有义啊，哦，然后你要知道说我今天去呢能不能拿得到，你要有这个智慧。然后你东西拿到了以后，大家要均分呢，啊，要分得公平，不然的话呢你就起了内乱了。所以你看这五件事情啊，他讲的智仁勇，这是童子军的三大德了啊，都有了，还有圣，还有仁，还有直，还有智，还有智仁勇啊，还有个义啊。做一个大道要有五种很好的品德，一个是圣，一个是勇，一个是义，一个是智，一个是仁。所以他说，是不是道义有道啊？做大道也有道理啊，要有一点手腕了，啊，要有一点脑筋了 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圣经为什么说不可偷盗？为什么这么讲？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再从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怎么说道义有道？我们若是看到圣经啊，就知道什么叫做偷盗。偷盗是什么意思？偷的话表示不是光明正大去做的，是暗中去做的。所以是光暗中去做，做什么事情？盗偷是把别人东西拿过来。为什么要把别人东西拿过来？因为我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拿过来了。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拿过来。拿过来以后，若是这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人把一些家具放在路旁边，说把我带回家去吧，啊，take me home， 没有关系啊，你就把我带回家去吧。你不管你白天晚上去哪都是可以。可是显然的，当我们想偷盗的时候，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哦，我们就损害了别人，那就是变成偷盗。所以 偷盗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是在暗中所做的，是利己的，可是而且是损人的，是自私的，这是基本上偷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讲到偷盗的时候是讲哪些事情？当然是说别人东西不能去偷，很简单。可是也有些事情是我们比较不会想到的，因为这些事情在今天比较少。比如说以前的人土地都有一个地界，有石头摆在那个地方，那不要挪移地界。挪移地界的话一定是趁着人家没有看到的时候去挪移的，所以不能够挪移地界。第二个，若是我们去买东西，那这个秤呢，秤锤啊，不公道的话，这也不对的，所以要用公道的秤锤。若是我们请人家来工作，我们欠了工资给他，我们不能够说今天你来做了，我明天才给你钱，不可以。今天做了工作，今天就要给他钱，不可以扣押工资。当然，借的东西不能够不还。也许你说我借东西，我不是不还，我是忘记了。请问，忘记了算不算偷？也是吧，因为对你自己有利啊，对别人损害了，所以要记得啊，不要说我健忘，健忘不是理由啊，借而不还的都是偷。今天也许我们说这些我都不做了，我也不会压扣人家薪水了，我也不会挪移人家的地界了，我也没有用这个秤锤呢去骗别人买东西，我都没有做。可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有很多也是偷盗的，比如说冒牌的手表是不是偷盗？是的啊。那手提包啦、衣服啦、没有付版权的 DVD 啦、CD 啦、书啦，这些都是偷盗了啊。更可怕的是伪药啊，是假的药啊。然后假的奶粉呐，这是我们以前都很熟悉的。也许我们说这些我都不做，很好。我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我也不会做假的药品呢，也不会做假奶粉呢，我也不会做假手表。我们请问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是偷盗的？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逃税，四个人有一个人逃税，所以美国逃税的钱啊，我不晓得，也许我们当中报税人比我更清楚啊，估计是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你想想看，美国有多少人口？3亿人口，每年偷税的、逃税的是1000亿，也就是说，每个人小孩子、大人全部算进去，每个人每年逃税333块钱，不管你有没有逃税，都算在你的头上了。你逃税333块钱，在公司里面，若是我生病了，我不去上班，我可以请病假。我不单是请病假，而且可以领工资啊，这叫做 sick pay 啊。有多少人报假的病假而去领工资的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啊，做这种事情。有多少人从公司拿东西回拿回家用，没有关系，而且认为说理所这名正言顺的认为说我这样做是合理的，认为说我理所当然可以从公司拿回家，把公司的东西拿回家用。22%的人，差不多1/5的人认为说我这样做没有错，不管说我没有说有多少人拿，而是说认为自己这样做还没有错的人呢，有1/5，22%。难怪在美国的零售商店里面，估计一下有多少东西是被人家偷走的，分成两种，一种是员工偷走的，一种是顾客偷走的。员工偷走的跟顾客偷走的哪一种比较多？员工偷走的比较多，比顾客还多。员工偷走的差不多1200亿美元，比逃税还要多。所以这些我们也许说啊，这一点点东西嘛，是不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糖嘛，偷回家去，是不是我就吃了有什么关系呢？都算在1200亿里面。我们就知道偷盗这些事情原来在很多人当中都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问呢，偷盗是这么严重吗？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来，为什么把它放在十诫里面，跟那些杀人的、跟那些奸淫的看作是同样重要、同样的严重，不可以去做的？ 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是偷了几件衣服，偷了一些钱，这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的这个亚干，也比亚干，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第一个站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可以拿，这个城是属于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人兽财物都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那不可以拿怎么办？你们就要把它焚烧，焚烧的话就是说属于神的。那亚干他就说，哎，这个他进去看，因为耶利哥城是一个很漂亮的绿洲，所以里面有些好东西啊，他觉得很可惜嘛，把它烧掉很可惜不是吗？那么漂亮的衣服把它烧掉，那么多钱呢，把它烧掉，他就偷了一些放在自己的帐幕里面，后来没有人知道啊，他们就进去去打仗。可是当他们打第二个城的时候，以色列人说，这个小城很简单，耶利哥城那么大城，我们都可以打败，我们都可以打胜仗，这个小城太简单了，我们就派3000人去好了。结果打败了仗，而且呢死了36人。所以以色列的大将军约书亚就在神的面前说，我们错了，我们一定有错了，什么人犯罪呢？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有错了。神就说，你们就找一个去找出来吧，就找到了亚干。亚干他被抓到以后，神说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神说亚干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为什么叫做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因为耶和华说，耶利哥城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你可以拿不可以拿？第二个，他行了愚妄的事，愚妄的事就是羞耻的事情，就是愚昧的事情。你为什么认为说你要自己有这些东西才能够成为富有？其实我们看一看呢，亚干是不是很穷呢？不穷，亚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富有的。我们看到后来神就说要把亚干跟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家人，他整个家庭，还有他的牛羊牲畜，都拿出来烧掉。一个人呢，我们想想看，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旷野40年，来到了耶利哥城，40年当中他竟然还有牛羊牲畜，他是不是有钱人啊？很有钱的人。可是呢，有钱人还是不够啊。就像我们所看到刚刚所讲的这个 Bernie Madoff 一样，他是很有钱的，可是他认为不够，所以他说我要多一点了。所以他的结局就是他的家，他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被焚烧了。因为焚烧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最严重的处罚，焚烧是一个最严重的处罚。所以我们就想到，甚至说不可偷盗是什么意思？甚至说不可偷盗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信靠神，我们凡事交托给神，他一定要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凡事交托他就赏赐给我们。好，我们以神为满足，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不用担心。所以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就是 Thomas Jefferson，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糟糕的日子是哪一天？你想想看呢，你从生下来到今天最糟糕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就是有一天呢，你坐下来你在想啊，我怎么样才能够不劳而获。你若是有一天坐下来想想说我怎样不劳而获的话呢，那一天就是你最糟糕的日子了。就是偷盗就是从这里出来了。可是在出埃及记20章15节就这么一句话，不可偷盗，就没再说下去了。那究竟神说的不可偷盗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到了22章，出埃及记22章就提到另外一些事情。出埃及记22章就解释不可偷盗不是只有不可拿别人的东西，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两件事情，一个是要善待移民，善待移民就是说要善待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国人，他们离开了家乡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人他们没有同伴，他们没有家人，那你要善待他。 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甚至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受啊。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故乡的，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从乌尔离开了，到了哈兰，然后到了迦南，到了以色列，到了埃及，然后又回到迦南，他们没有一个故乡。他们定居在迦南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不是我的故乡，可是神把这块地给我了。所以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曾经有400年的时间寄居在埃及地，那时候埃及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应当好好的对待外邦人，这些寄居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有点恐惧，说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啊？你是刚来到美国的学生，你想你提着两只皮箱或者是大箱子，两只大箱子里面塞着满满的，你认为说最重要的东西，你到美国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呢那些东西也许你到美国就发现完全不能用的啊。我记得我从台湾来的时候带了一只很漂亮的皮鞋啊，一双很漂亮的皮鞋，我到美国来发现说那个皮鞋到美国缩水了，因为台湾比较湿啊，比较潮湿，所以皮鞋不会缩水。到美国中部啊，明州人那边呢很干燥，所以呢皮鞋都缩水了，我都不能穿了最漂亮的皮鞋了。我们在台北逛了好多圈才买了那么一双了，很没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带到美国来了。没有关系啊，总是我们带的东西来。请问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很多东西，他们离开哈兰的时候也有不少东西啊。当他们离开乌尔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东西吗？他还没有很多东西。亚伯兰是有钱的人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他来到了迦南地，他这时候已经在旷野已经40年了，他们可以说能够吃的东西，能够有的东西差不多都已经吃光了。所以神告诉他们说，在迦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东西，吃玛拿。他们不能说我每天有鸡呀，有鸭可以杀，可以，也没有牛也没有羊可以吃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亚干呢居然有牛有羊，他的牛羊从哪里来我都不晓得啊。因为在旷野他们就是吃这个玛拿了啊。他们生活很简单，他们就想到说，我们曾经做移民，我们实在是很苦，如今有外邦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应当好好的对待他们，没有错。第二个是要善待那些孤苦的人，要善待那些贫穷的人，因为神听他们的哀求。所以神就在出埃及记22章里面特别提到，若是有这些人贫穷的孤苦的人向你们借钱，你们不可以向他拿利息。这是旧约第一次提到不可拿利息。那这个规定后来到了利未记19章又重新再提一次，不可向我们就是借钱给同胞给人的话呢，不要向他取利息。也许你说今天的经济制度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想想看吧啊，你要怎么样做。原则上是说我们要去怜悯那些孤苦的，要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因为神也是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是不可偷盗的第二个意思，我们要去怜悯人，要善待那些移民，善待那些孤苦的人。第三个不可偷盗，圣经在了利未记19章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许你也许会觉得说，为什么利未记19章会提这么多？因为利未记19章盼望各位可以记得，可以要记住的，圣经里面有几个章节，有几章是特别我们要记住的。比如说利未记19章是特别讲到什么事情，讲了很多十诫里面没有一条十诫里面的每一条都列在利未记第19章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把利未记第19章叫做圣洁章，这里面所规定的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十诫里面从第一诫到第十诫还有很多的规定都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记住，你都是要找到一些圣洁的规定是在利未记第19章。那这一章里面也提到了我们应当怎样去注意社会的公义。社会公义在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可是跟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的理智上的想法并不是很相同。我们若是相信进化论的话，进化论讲什么？进化论讲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表示说一切在自然界里面的都是竞争的，你能够有能力的你就活下来，你没有能力就淘汰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中国人来看，就是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完全一样的，就跟进化论的理论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想到说，应当不是自然淘汰，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要注意不可以有弱肉强食这种现象。弱肉强食是在什么开始有的？是什么人讲出来的？是韩愈讲出来的，是唐朝的韩愈讲出来的，那已经是1200年前的事情了。中国人就想到说不可以有弱肉强食这个现象，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有弱肉强食，反倒要去怜悯那些没有的人。怎么怜悯他们？这就讲到说，你们在收割的时候，那田埂上面若是转弯的地方啊，你们没有收割的地方，你就不要留，不要把它完全都收割的那么干净。若是你收割一捆一捆的时候，一捆一捆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有些鹅捆呢就掉到地上去了，你就不要再去捡起来了啊。这是路德记所告诉我们的，路德就是这样子去捡取那些人家掉下来的东西呢，就过日子的。那这个规定是在利未记第19章里面的。后来以色列人就想了，神说不可以把田埂转弯的地方割尽，那一些稻滚呢掉下来的东西不要去捡取起来，究竟我们应该留下多少给那些贫穷的人？应该留下多少？他们就想一个人说，我们总是要应该定一个数目字嘛。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他们很特别的一点，他们每一件事情神讲的，他们就是要把它定出一个数字来。所以若是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拿重的东西，那这重的东西是多少算是重，他们一定要想出来啊，是一斤两斤三斤或者10磅算是重呢，一定要想出来。所以他们就想来想去呢，说哎，我们找一个最安全的数目字，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重，那我们就想出一个最安全的数目字来，是两个无花果就算重啊。所以安息日你不要拿出两个无花果出来，那就太重了，你就犯罪了啊。那这里也是讲到说，你不要把田里面的这些稻格啊这些麦格完全收尽，那应该留下多少呢？他们就想一个最安全的数目字，1%可以吗？他们恐怕太少了。10%呢？恐怕又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想来想去呢，他们想了1/60，你要去收割的时候，你要留下1/60给那些贫穷的人来收割。要给他们能够捡取起来。我们就想到，那这个跟今天的社会福利是不是相同？圣经里面所讲的社会公义跟今天我们所讲的社会福利是不是相同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福利是把支票呢送到他家里去啊，你太穷了，政府就给你几百块钱一个月啊，给你社会救济金呢，就是把支票寄到你家里去。社会公益不是，那些麦禾啊麦葛留在田里面的不会送到你家里去的，农夫不会把它收起来说，哦，你家里很穷我送到你家里去，不会，你自己要去捡，你自己一定要工作。所以圣经说了，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神还养活他们。神没有说，哎，鸟啊你就躺在鸟巢里面你就躺着吧，我把这个虫掉从空中掉到你嘴里去，没有啊。我们还是说早起的鸟不但是要早起，不但是要去找啊，而且要早早的起来去找才有的虫吃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不劳而获是不对的，不劳而获是一个偷盗的行为。我们讲社会公益的时候还是要说要每个人都要工作。那这些是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可偷盗。耶稣就举出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是偷盗的行为，什么是不偷盗的行为。这个故事各位也很清楚，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30节到37节。路加福音第10章30节到37节讲到有一个人， 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从耶路撒冷要回家去，要回到耶利哥城去。耶路撒冷在很高，耶利哥城很低，在海拔水平线之下，所以呢他就往下坡走，就回去了。走到半路，那条路是弯弯曲曲的，旁边又有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树林，好，所以呢比较难，比较危险。果然这个人一个人走路就被强盗呢抓住了，把他东西都抢了，而且把他打得半死，把他的衣服都夺走了。把衣服都拿走的话，显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就是受伤躺在那边。强盗，这是强盗，把别的东西拿过来了，拿得一干二净，很可怜，而且把他打伤了，伤害了他，这是强盗的行为。所以不可投靠，讲到这个强盗是不对的。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就从这个路上有一个祭司，他从耶路撒冷也要回到耶利哥去，他就看到这个人躺在那边奄奄一息，旁边呢还有一些血在那个地方。祭司就说，哎，不要，我现在赶着回家去，天也快黑了，我赶快回去，所以呢他就从路的另外一边呢就拐弯就回去了，不理他，不理这个，被打的这以色列人。祭司走过去了，旁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利未人。利未人跟祭司是同一个支派的，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所以这个人也认得前面那个祭司啊，认得他，他就是我们同一班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嘛。他看到这祭司走过，从旁边绕过去的时候，哎，他这么绕，我也跟他这么绕嘛，啊，我们都是要学老师啊，祭司是我的老师，我就学他的样子吧，然后就从旁边绕过去了。请问，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他们是不是盗贼？他们是不是偷盗呢？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从这个人身上拿任何东西，只是他们是帮助了那个强盗，帮助那个强盗，把这个人的痛苦加深了，没有去救他，没有解除他的痛苦，所以呢，帮助了强盗。帮助强盗的话，应该是跟强盗一样的。所以祭司利未人也是强盗，也是盗贼。最后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了这个人在旁边，他也没有想到说什么，他就说我一批驴子，然后我身上还有一点钱，我就把这个人抬到驴子上面去，我自己走路，然后呢找到一家旅店，就放在旅店里面，告诉店主人说，哎，我这个钱让你用，照顾这个病人。只有这个人是不可偷盗的，真的做到了不可偷盗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做到了不可偷盗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不可偷盗的基本原则，因为不可偷盗是告诉我们说，偷盗是在暗中损人而利己。那我们讲到不可偷盗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说，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说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圣经所讲的金科玉律，这跟我们中国人的金科玉律有一点不同。虽然我们中国人的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圣经所讲的金科玉律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中国人所讲的是，负面的，而圣经所讲的正面的，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就要怎样对待别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圣经讲到不可偷盗的时候，不是只有说我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而是讲到我应当善待那些贫穷的，我应当支持社会公益，我不但要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而且我要借助我的工作，当我在麦田里面收割的时候，我要借助我的工作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我要留下一些东西让那些贫穷人也有的吃。那这些贫穷的人他们也要工作，他们才有的吃，因为一个人若是不劳而获的话，真的是活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进老人院去？老人院住在那边，一天躺着，你要起来就起来，你不起来就躺着吧， 有人送饭到你前面来，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还说活着没有意义呢？因为不劳而获，好像是一个活的死人一样的，我没有做任何东西，我没有任何贡献。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可偷盗的时候，接着马上就说人要工作，我们要工作才是不可偷盗。工作是从哪里来的？工作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神造了人以后就开始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请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看创世纪怎么样把人的工作开始讲出来。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是神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们要知道，神对人第一句话说什么？神对人第一句话说，我们看第28节，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万物。是在第一章里面前面都讲了，神造动物都是赐福给他们，可是当人神造了人以后也是一样赐福给人，只是又多了一句话说，神就对他们说，表示说神跟人有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赐福而已，而且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又多了说对他们说，说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一件很大的工作，生养众多，这个不容易的啊！我想各位都知道，生两个已经不太容易了，你生五个的话呢，是破纪录了啊！那不但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而且呢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请问你在家里管理你的孩子简单不简单？不简单的，我相信不简单的啊！你要治理活物啊，那些动物你都讲他也听不懂的，你要去管他，难不难呢？很难啊！可是神说你就要去管这些动物，那怎么管呢？我们管自己的儿女都没有办法管起来，怎么去管理那些活物呢？神就说，那我告诉你吧，我就预备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你实习，实习吧。那小小的地方就是伊甸园啊，这个伊甸园是一个理想的环境，里面都没有坏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他都很听话啊，不像我们的孩子啊，你叫他喝牛奶他就不喝了，是不是？哦，你叫他睡觉他就不睡觉，没有没有没有，伊甸园里面是都是很乖的，你叫这动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就跟亚当说了，我造伊甸园给你，你开始实习吧。要什么实习呢？这是第一句话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到了第二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神要人做的两件事情，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叫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什么意思？这是人开始要做，真的要做的啊，真的做的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实习，要去管理这些鸟啦、鱼啦，这些要做两件事情，要修理看守，不是活物，我们先管那些植物啊，修理看守。伊甸园里面很漂亮，它的土壤非常肥沃，没有杂草，也没有那些那些害虫都没有啊，伊甸园真的是很好。可是那些花也会随便开，随便的花随便的长啊。所以花草还是要剪一剪呢、啊。你看到长木公园的时候，那些花都是一颗颗剪出来的，不是自然就这样跑出来就那么漂亮。花草还是要整理啊。所以神就跟亚当说了，这些花草呢，你就来整理吧。好，所以修理意思就是说要耕种，要去耕种。好，耕种以外还要看守，就是说你把它修理好了，你要维持它这么漂亮。要去维持啊，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要耕种，一个是要维护，一个要维持，要看守。不是说有动物会来侵害，不是，而是说要维持。所以那一个看守只是在说保持它那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实习啊，可是他们不是一个实习员，他们也不是实习工，他们是实习王，因为他们是要将来做王的，要管理地上的一切活物了，空中的鸟了，海底的鱼，他们都要管的，是要做王的，所以他是实习王啊。实习王，以前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实习竟然做王了 啊！第一次实习就是做王，很不简单啊。我就想说，这个老师是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啊？因为那是林大亮院长啊，他是今年去世的林大亮院长，他说我们在医学院里面呢、是做实习王。我觉得他是有点开玩笑，后来我说不是啊，我看到有一个叫做 Henry Morris， 他是把创造论研究出来的一个念土木的水利专家，他是西维吉尼亚州的土木系的系主任的、他把整套的创造论研究出来的、写下来的，他说人在医院里面却是实习，他用这个字实习 profession， 我说、原来中国人说实习，美国人也说实习 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在医学院里实习是有道理的。实习呢，我想我们若是在医学院里实习，我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实习？我就每天呢拿着剪子来剪剪花草啦啊、我心里是不是很高兴？我说对了，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是在服侍神，我是在服侍神啊。那我做这些有没有一个原则？有的，我的原则就是我要守住神跟我讲的约，就是我要做他叫我所做的事情。所以修理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侍奉，看守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守约，这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用侍奉的态度，要用守约的态度来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觉得很难过，我们一定觉得很高兴，每天我们在园里面都是很高兴。可是后来人就异想天开了，就想说哎呀，天天就是侍奉就是看守了，能不能有些别的东西呢？他就异想天开了，他就想到说我能不能不守约，我还是剪剪吧，那就照我的意思来剪吧，我不守约可不可以？他把异端邪说变成为异曲同工，他说别的路同样的可以做得很好，异端邪说跟异曲同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人就犯罪了。人犯罪以后，他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当他走出了伊甸园里面，他就发现那个伊甸园外面的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伊甸园外面有杂草，有禁忌，有机理。也就是说，人受了惩罚，受了审判，可是地受了咒诅。记住，人没有受咒诅，是地受了咒诅，可是人受了审判。人受了审判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离开伊甸园。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人尝到了那种艰难，那种痛苦的滋味，这个滋味一直到死。因为接着又说了，我们要汗流满面啊，直到死啊，那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犯罪以后就没有好日子可以过了。可是神并没有说人就是这样一条死路。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他们有没有带两只大皮箱啊？没有，他们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伊甸园里面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一样是属于他们的，都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一样东西都不能带。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一样东西他们可以带的，就是神给他们的那一件羊皮的衣服。所以人的第一次做移民是在伊甸园里面离开的时候，那时候移民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件衣服，一件羊皮衣服就走了，没有饿死啊。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到美国来两只大皮箱，两只什么很够了，一定不会饿死的，就这样走了。为什么？因为神还是恩待他们，神还是说你们就这样去做，神没有离开他们，神把他们 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可是神的眼目还是看着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说不可偷盗？因为我们虽然遇到困难，我们还是说神照顾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依然是照顾我们的。若是有人今天在工作当中他没有汗流满面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请问是不是属于不可偷盗的？是不是违背了不可偷盗这个原则？就是说，若是一个人，神既然说我们要汗流满面，要劳苦才得糊口，我今天工作没有汗流满面的、啊、哦，我今天工作很轻松啊，那我是不是换了这条规定，说不可偷盗？以前，在一个研究所里面，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觉得，到图书馆去看了，看到有一个夫人，每次去看，早上去看或者晚上去看都是一样的，他就是拿着毛线了、啊，就在那边织毛线，一天到晚都织毛线了、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哎，这个人怎么那么轻松啊？在家里面不织毛线，到公司里面来织毛线，一天到晚就是做这个工作。后来我听说这个人啊，他是做翻译的啊，把英文翻成中文。可是在公司里面，在研究室里面，没有人需要做这种翻译，所以呢，他就没事做了。他一天到晚织毛线啊。我想呢，他领了钱，可是在我看呢，他是偷盗，他真的是偷盗。因为他为什么会留在公司里面去？因为他有很强的背景。后来我才知道的，他的背景很强，所以呢，所长不能够把他裁掉。他就拿了别人的钱一样的。我就想到，当我们今天很艰难的在工作，我们很认真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我们这太苦了，不是，这是我们应该的，真的是应当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了。然后我们就想到，神既然与我们同在，他还是叫我们享受福分，他还是叫我们事情顺利，只要我们敬畏神，那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我们就想到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我们再看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这是讲到我们既然说不可偷盗，我们要做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抱歉啊，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抱歉。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注意的是，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说，有做才有的吃，有做才有的吃。我若是不做的话，我两手空空的，我就没得吃了。我做的话呢，我就有收获，我就可以吃我手里所赚的东西。原则就是这样的，我不工作我就没饭吃。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啊。我们做了工呢，我们就吃自己的饭，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我们很感谢神，因为这是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享受我们的劳苦所得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可以享受。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享受，基督徒你有东西可以享受，你想吃什么东西都吃，只要不要把肚子吃坏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殷勤的工作。我们若是懒惰的话呢，我就没得可以吃了；我若是勤劳的话，我就想富足。这是在箴言书也是很多次告诉我们。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失业的有多少？9.5%啊，这是政府的一个公开的数目，是9.5%的人失业了。 那实际上失业的人口大概多少呢？可能是17%，因为有很多人失业了没有去登记的。不管说17%或9.5%人失业了，这些失业的人他们不是说不肯工作，他们也想工作，只是没有工作可以做啊，怎么办？他们能不能吃啊？我们就想到另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以弗所书4:28，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椅子上遇到的问题。以弗所书4:28，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讲到不可偷盗了啊！以前我们可能是偷盗，现在不要再偷了，要劳力亲手做事，而且是做正经的事，我们就可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圣经有一个鱼啊，鱼的旁边有几个点，那表示说本来没有那个鱼，就是说我们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为什么说鱼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若是说要有鱼才能够分给人的话呢，也许你说我永远没有鱼下来的，所以圣经没有说有鱼才分给人，圣经总是说我工作了我就要分给那些缺乏的人。保罗他是一个拉比，就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是不是从师范大学毕业就是当老师呢？或者从大学毕业就当老师呢？不是，在犹太人的当中，做拉比的当老师的是要有个行业的，所以耶稣做拉比他的行业就是木匠，保罗做拉比他的行业是什么？他是织帐篷，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保罗织帐篷是他的行业。那这个我们就想说，保罗为什么会想到会织帐篷？他的家那么有钱，为什么会想到去织帐篷呢？而且他是有罗马的公民啊，这一个特权，为什么想会去织帐篷？我们就想到很可能他这个罗马公民呢，是因为他织帐篷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可能他的祖先，也许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啊、爷爷奶奶这样子上去的，他们很会织帐篷，所以他们就替罗马政府设计了一套，说罗马的军人呢都要背帐篷走的了，没有卡车可以运了，自己背自己的帐篷呢，那这个帐篷怎么去做让军人背上去呢？很快而且很结实，容易背的，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帐篷。所以罗马政府就说，哎，你们这个功劳是很大，为我这个军队设计这么好啊，所以就罗马政府就给保罗的祖先呢一个公民权，保罗他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业做织帐篷。他会做，不是说他一定要靠这个才能够生存，不是，是他会做。所以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我的两只手啊常常供给我和同人所需要的。保罗他不但是织帐篷让他自己能够生活，而且他的同工也是能够得到他帮助。他不是说我吃的有余我才分给人，不是，我吃多少呢跟大家一样的吃，反正我赚多少钱大家跟我一起吃吧，他就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工作是神当初给人的一个荣誉，一个荣耀，因为是一个实习王。到了保罗这个身上，他说我是工作为的是什么？为了我是工作吗？为我的生活工作吗？不是，因为工作的时候是借助工作我可以做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在所有的律法里面，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两条，第一条是不可有别的神，要爱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我们就问爱人如己在什么地方讲起来的？是在什么地方提到爱人如己？是在我们刚刚所讲的利未记19提到的，而且在利未记19提了两次爱人如己。可见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不要忘记要爱人，而爱人怎么去爱人呢？要工作。我们工作是为自己生活，也是为别人 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若是有失业的，我领社会的救济金，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你以前曾经帮助别人，如今别人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你也是在找工作，只是我们不要存心说那我就做，我就等吧，我就等到我的这个失业救济金快用完的时候呢，我才来开始工作。我们要知道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是表达我们怎样去爱人。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这个爱人如己的观念是在教会里面特别的明显。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初期，他们有很多人没饭吃的时候，教会就是把家里的财产拿出来养这些没有办法生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因为神告诉我们说要修理看守。我们也说，我们换罪之后不但是修理看守，而且要汗流满面，要劳苦，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养活我们自己，而且呢我们能够帮助别人，非常好的。工作是好的，工作不是神的惩罚，不是神的审判，是汗流满面才是神的审判。那我们讲到这地方都很好了，我们工作什么事情都没事了。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怎样对付今天还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不会去偷盗，我们要怎样去做才能够说不是偷盗。好，请问你，你怕不怕小偷？我倒不太怕小偷啊。啊，小偷偷一点小东西都我再不怕，尤其小孩子偷我的东西我再不怕他啊。可是我很怕大盗啊，因为大盗不是只有偷你的东西，而且要你的命啊。所以小偷大盗，也许我们每个人怕的都有点不同，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做，而且我们要谨慎防备，说我们自己落到那个地步去。我们要怎么谨慎落到这个地步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贼窝。我们也许会想说，耶路撒冷怎么会有贼窝啊？确实有一个贼窝啊，那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告诉我们的。在耶路撒冷，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是在中树节的那一天，他进到耶路撒冷去，他看到圣殿里面的外邦人院啊，圣殿里面最里面是以色列的地方，然后有夫人院，夫人院的外面呢有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就是外国人信了犹太教，他们也要到圣殿里面去拜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邦人院，不能够走到夫人院里面去啊，因为走进去就是处死了。那这些外邦人院的地方，就有一些犹太人卖牛羊鸽子，而且兑换银钱。那这些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看到这些事情，他就想到3年前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是遇到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做了一次，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今天过了3年，他回来看见一样的光景，所以他同样的做这个事情，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他说：“你们把一个祷告的殿变成贼窝。”我们就问这些人，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为什么是贼窝呢？他们是盗贼吗？他们是盗贼吗？我们就想到兑换银钱、卖鸽子、卖牛羊这些，也许我们会想到说，其实有牛有羊在那边呢，气味都不太好的啊，所以在圣殿的里面有牛羊呢，一定是不太好看。可是祭司就是为了要方便来献祭的人，说好吧，你们就在这边卖嘛。那我们就不管这些了啊，也许是有点道理啊，只是耶稣说他们是做错了，是盗贼。原因是什么？因为基本上地点不对，他们要卖的话呢，不应当在圣殿里面卖，他们到外面去吧，圣殿外面了啊，比较不方便。可是圣殿不是买卖的地方。第二个，他们的用意不对，他们用意是要服侍神呢，还是要赚钱的？他们显然不是要服侍神，因为他们可能要送红包给祭司，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这个专利可以在里面卖东西。他们的方式对不对？他们也不对，因为祭司可能收了他们的红包啊。 他们也对于这些买卖来买东西的人啊、有一些欺诈有些压榨的行为，他们卖的东西特别贵，所以这些从这些看起来耶稣都知道说你们是好像盗贼一样，你们欺压的那些来敬拜来买东西的人，他们在这边卖，可是这些人来敬拜神，他们买的东西他们知道东西太贵了，他们心里面就想说这些地是做什么的，他们难道不晓得这个价钱应该多少吗？他们对于神的那种敬拜是有的，可是当他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一个敬拜的心就消失了，他们对自己来到这里总是会有点怀疑，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吗？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好像是贼窝的事情？你到殿神的殿里面来，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是来敬拜，或者我就是说今天是礼拜天，大家都说要来教堂，我就来了。你有没有敬拜的心？或者你的敬拜的心已经都跑掉了？若是敬拜的心都跑掉的话呢，我想这个地方对你讲起来是有亏欠的。所以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不会偷盗。第一个要我们要做的是，神给人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是做实习王，这是在伊甸园里面做修理看守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想到一切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既然一切东西都是神给我的，我就要把一切东西都献给神，这是最高的层次。我们说一切东西都献给神，圣经说这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自己一切东西都献给神。最低的层次是什么？最低的层次就是不要偷神的东西，不要偷神的东西。好了，我们说最高的层次，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我今天在神的殿中敬拜神，明天我们去上班，出门去了上班，你是为什么去上班的？是因为明天要交差上班吗？或者是因为你说我今天为神来工作，为神上班，为神上班去了，为神去教书，为神去工作，或者你说我今天留在家里面整理这个家，是为神来管理这个家。我若是一切都是为神的话，那我是把身体献上了，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神。我看小孩子是为了神，那是把身体献上。我看电视也是为了神看电视，很好，你若是能够这么说的话，感谢神啊！你是为神来工作，真的把身体献上。不偷神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属于神的东西我们应该还给神啊。那最简单的，旧约里面说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很简单啊。新约确实说要捐得乐意，那捐得乐意究竟是多少？要捐得乐意啊，多少才是捐得乐意？有人就在想了，这个问题很难了啊！就好像在旧约有这个律法，我们要想说究竟多少是捐得乐意。有人就说，我若是捐奉献了、奉献到一个心疼的地步，我奉献到心疼啊，那我就是捐得乐意了啊！哦，这太难过了，捐到心疼啊！有的人就说，不，圣经没有说要捐得心疼，圣经倒是讲一件事情，说我们凡事不可亏待人。不可亏欠人，只有一件事情，要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就是说我若是有亏欠的话，是说我爱人爱得不够。我若是有亏欠的话，我应该是，而且要常常以爱人爱得不够作为我的亏欠。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奉献的话，应当奉献到什么程度？好，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不管你的支票是多少，你若是有一个心意说，神啊，我奉献的实在是还不够。你若是有个心意的话，我想神都很喜欢，很好。你知道自己奉献的不够，不管你的数目是多少，你说我奉献的不够，放下去了。最近这上个礼拜吧，在纽约有几个有钱人啊，几十个有钱人啊，他们不是百万富翁，他是亿万富翁的啊，叫做 millionaire。几十个亿万富翁他们在纽约开会，他们有一个组织，那这个要参加这个会的条件就是要有钱哦，不是 不是百万，而是亿万的 billionaire 才可以 billion 啊。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二个条件说，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奉献出来，才可以参加这个组织。那这里面就有纽约市的市长 Bloomberg 啊 ，Bloomberg 他在里面，所以他开会就在纽约。我想很好的啊，只是我有个问题，这些人要奉献了，什么时候奉献？什么时候捐出来？是死的时候捐出来呢，还是活的时候捐出来？我们知道圣经说了啊，我们不能够带什么到神那边去，所以要是说我死的时候捐出来的话呢，那些不是带到神那边去的啊，要活的时候捐出来，那是带到神那边去的。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奉献就是这样子，我总是存着心说神，我奉献不够，也愿意，不管说我们愿意奉献多少，不要等到写遗嘱的时候才写下来我把多少奉献，而是我活着的时候就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第一个啊，要奉献好像祭司一样的。第二个，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要不可偷盗呢，对神是要奉献，对人是要服侍。我们对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好像服侍主耶稣一样，好像服侍神一样。好，我们作为一个仆人来服侍我们在这地上的主管呢、啊，我们在这我们家里面的人，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究竟是谁的奴仆？因为我们每次说我服侍人好像一个奴仆啊，我们究竟是谁的奴仆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义的奴仆，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所告诉我们，我们是义的奴仆。什么叫做义的奴仆？我们是义人的奴仆吗？不是，我们不是只有服侍那些义人，我们不是服侍那些好人，不是。我们讲义的奴仆，不是说我们是义人的奴仆，而是说用我们所有的去服侍，去做义的事情，去行善，那就是义的奴仆，就是用我们所有的来做义的事情，做行善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前面所讲的，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那这些帮助的人，受我们帮助的人是谁？就是爱人如己的那个邻舍。我们去帮助那些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邻舍在哪里？我们的邻舍在哪里呢？你若是不晓得邻舍的话，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周报上有很多你的邻舍啊。我们的周报上面有很多代祷事项，代祷事项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你若是觉得说邻舍还不够，那请你来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需要代祷的人更多啊，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周报上面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有人也许会说，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现在也不用上班，我现在就在家里面了，我也不能到外面去做什么事情，我能够做什么事呢？我们就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一件事情是我们应当记住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代祷，为别人祷告是你可以做的，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家或者在外，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坐车或者走路，或者你在散步，你在运动，都可以做的，为人代祷，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而且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们实在要感谢神，因为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产业，让我们得到这份产业，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产业上面殷勤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当我们有一份产业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也有一份产业，只是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产业，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在那个产业上面殷勤来工作。我们不要看别人的，我们就能够有收获，而且我们能够享受，而且享受的丰富，甚至我们可以跟人家来分享。所以我们回到的今天所讲的不可偷盗，还是要问怎么样做才能够不可偷盗。我们要对神奉献，我们要对人服侍。那第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奉献，我们服侍，我们都这些都是属于神你的，都归于神。 在1810年，200年前呢，有一个人出生了，在美国的啊，他是 Mary Jane。Mary Jane 她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生下来就想到一件事情，她想到这是一个女孩子，她想说我给我这个女儿一件什么事情祷告是最好的。她说她的祷告就是说，愿神求你让这个小女孩像玛利亚一样，她在主的面前选择上好的福分，坐在主的脚前听神的话。这是她想到路加福音第10:42的话，为自己的女儿有这个一个祷告，像玛利亚一样的在主的面前安静选择上好的部分。所以当玛利亚到10岁的时候，她就去参加一个复兴会，在那复兴会她就说很好，她愿意求神帮助她，所以她就呼召的时候她就走到前面去了。可是她10岁太矮了，前面都那么多人了，她就挤不进去，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把他抬出来，就找人能帮你抬到前面去。他就在前面祷告，祷告神。回家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今天祷告了，我求神帮助我。”妈妈说：“你继续祷告。”果真3天以后，他就参加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他在教会的祷告会就决志说：“我要一生跟随主。”过了2年，12岁了，他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当中，他有一个很不寻常的经验，他向神认罪。他求神赦免他一切的罪过，果真他就看见他心里面非常的平静，他心里面很纯洁，好像是真的知道说神把他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认了所有一切的罪，他一个人都完全都改变过来了。又过了1年，13岁，主日学的老师看到说这13岁的小女孩很好，说你来教我们的主日学好不好，教6岁到9岁的孩子不多，6个人，13岁啊，要教6岁到9岁啊，他心里有点胆怯啊。我说不好吧，太小了。可是牧师也鼓励他说：“你去教没有关系。”主日学的校长也鼓励他说：“你去教没有关系。”他就去教了。他很认真，他关心每一个孩子，请他这孩子到他家里面来。如果生病的话，他就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从6个呢增加到12个，12个孩子啊，13岁教12个孩子，很不简单呢、啊。他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一直到他死的时候73岁，他一直就是关心儿童事工。当他60岁的时候，他感谢神，他说：“神今年带领了我，我从此要立志，要从此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是什么？”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都归耶稣，60岁之后写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怎样把自己献上，我们怎样在主的面前求你引导，不单单是引导我们自己走路，而且是来服侍者的道路。求主你施恩典，不要偷盗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所要服侍的就是这一切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拿出去，我们也愿意叫一切的人看见这是神的丰富赏赐，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都归耶稣。愿我身心才智功夫都归耶稣我救主，即从最终的门输出，理当完全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愿我双手为主服务，愿我双足跟主行，愿我双目仰望耶稣，愿我口舌颂主名，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 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只我定睛仰望耶稣，便看万事如粪土，每逢想到十字架救赎，只愿与主永相属，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亲爱的，何等稀奇，何等奥妙，荣耀君王是耶稣，竟以慈爱将我呼召，只爱他一下都庇护，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愿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的话语，因为他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把这些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